David Emmanuel 博士第二节出埃及记事篇78 Copyright 2024大卫伊曼纽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事篇这是第二节诗篇78篇上帝选择了大卫现在在这段视频中我们从诗篇136开始这是出埃及记诗篇中的最后一篇我们要回去尝试按照诗篇的顺序阅读诗篇78我将其命名为神选择了大卫。这是诗篇78。这是诗篇中第二长的诗篇。很多人都知道诗篇中最长的诗篇是什么。你可以将其识别为119,但没有多少人知道第二长的诗篇是什么。因此如果有人在测验中问你这个问题你可以声称自己知道。这是诗篇78篇专门讲述出埃及记的主题是第二长的。我们看到诗篇136篇是在一个礼仪框架中设定的。这个框架本来是要在某种仪式、某种节日中一起背诵的。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首建立在智慧框架中的诗篇。当我们看一眼时你会看到很多单词和很多智慧词汇这肯定会让我们思考文学例如箴言和传道书。诗人在这里牺牲了时间顺序。时间顺序是我们已经牢记在心的东西。它是圣经文学乃至整个文学排列的指导力量。但这肯定是古人不太关心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教导一个观点教导一个信息鼓励人们行善认识上帝。这些是他们更重要的方面。如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牺牲时间顺序那就这样吧。只要人们了解他们想要教授的内容他们就很乐意这样做。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你阅读圣经文献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你需要牢记在心。仅仅因为 X 在 Y 之后并不一定意味着按时间顺序它以特定方式发生。这首诗篇有着复杂的编辑历史也就是说这首诗篇有多层的发展。而我们今天拥有的版本可能不是最初写的第一个版本。现在如何识别诗篇中的编辑层这不是针对这个特定系列的讲座但这是许多学者已经确定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意味着诗篇中肯定有两个层次指向两个不同的信息指向其构成的两个不同点。第一个是从历史中学习。因此当我们阅读这首诗篇时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运动教导人们记住祖先所做的事情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是多么重要。这是我们在读诗篇时会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主题。第二个是大卫和犹大的拣选。我们发现在诗篇的结尾我们稍后会看看诗篇的结构你会看到这两点在诗篇本身中是如何强调的。但大卫和犹大的选择基本上就是选择南国以色列建立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这也是以法莲的教导和拒绝这是以色列北部王国的象征。所以我们在诗篇中看到了这两个方面它有点混淆了其中的很多叙事流程。但如果你记住这两件事你应该能够理解它。那么让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结构非常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结构。重要性1-8重述主事记纪念主事记的重要性。这对诗篇来说至关重要但对第一个信息来说更重要记住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他的奇迹。然后我们在第9章到第11章中看到了以法莲的部中。我们会再多讨论一点因为以法莲的概念从部落转向了北方王国北方部落。以法莲规模很大很有影响力。该部落有许多成员因此以色列北部王国经常被称为以法莲。然后我们有一系列关于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仁慈不信的叙述。这是历史上和出埃及记中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其中贯穿了这一点。上帝做事是仁慈的。以色列以反叛来回应。上帝是仁慈的并没有惩罚他们到什么程度但他确实惩罚了他们。但他对他们是仁慈的。他对他们很好他们却反抗他。那是一场独奏会那个想法或模式贯穿于那个特定的独奏会。然后我们有一个诗篇作者的总结大约从34到41诗篇作者基本上强调了这一点。仅仅举出例子是不够的。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你的观点是什么也很重要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比喻中看到这个想法。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不会只提比喻他常常会说所以不要这样。 所以不要这样做。所以你给出了这个例子，但你确保要明确，你要明确并准确地说出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我们根据上帝的仁慈再次讲述忠诚。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瘟疫。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瘟疫和最初进入以色列。第二场演奏会与这里的第一场演奏会有些相似。您还会注意到，因为这里的演奏中提到了瘟疫，所以瘟疫发生在海洋分裂和荒野传统之前。因此对于诗篇作者来说，这里的这个例子尽管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这个例子之前，但他还是把它放在了这个例子之前。他把顺序颠倒了，这不是问题，因为这是他想强调的一点。这就是他想要进入的方向。最后有一个结论，就是拒绝以法莲和犹大，而大卫选择犹大作为以色列神的牧羊人，接手神的责任。在这篇诗篇的结构中，有几件是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就是这里的中心位置，我们会看到它被两场独奏会包围起来。然后再次提到以法莲。我可以把这个画出来。它被称为 chiastic, 但严格来说并不完全是这样，但我们也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它。所以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在 AB 中您将拥有 X, 然后您将拥有 B, 然后您将在这里拥有 A。因此您将在此处找到这些对应的位置，然后在此处找到这些对应的位置。这个 X 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强调位置，强调位置。这是保存您信息的核心或重要部分的地方，并且是为诗篇的特定部分保留的。对我们来说，这是诗篇作者对叛逆和持续犯罪事件的总结，我们在这里找到。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件事。诗篇中的第二个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位置出现在最后。我们经常在诗篇作者中发现这一点，而不仅仅是诗篇作者，我们也在圣经散文中发现这一点。当他们想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时，他们会把它留到最后。所以当你读完这篇文章时，你留下的就是这种味道。所以他们想强调这一点。他们想让它变得非常强大。所以你离开时带着他们试图描绘的重要信息。好的。那么让我们看看一些单独的部分。我们无法看到全部。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时间有限。所以我将从某些部分中，我想看看诗篇本身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我们从这里开始，听我的指示。这是我们拥有的与想法相关的短语之一，而不是短语。比方说，它是我们与智慧概念相关的解释之一。听听我的指示，它出现在第一节经文中。抱歉，我实际上还没有把它放在那里。这个特定位置的指示词是希伯来语 Torah。我们在第一节中找到了这一点。我说过我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提到过。但托拉是指教导的词。现在这是大多数人，当你问他们托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他的意思是法律，但这不是我们应该一直翻译的方式。在智慧文献中，我们经常发现托拉 Torah 一词被翻译为指导。这可能比托拉中的含义更好。这是关于指导。这是关于领导。这是关于指导某人走他们应该走他们可以走的路。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首特别的诗篇中发现的智慧文学的第一个暗示。但我们也发现了其他例子。我之前提到过如何识别智慧文学。通过词汇。我们有这些短语和表达方式。我们有诗篇，最初的诗篇标题称为 Moskil。Moskil 源自词根 Sikil, Sign, Cough, Lamed。这就是根源，意味着智慧、理解、智慧。它具有这些类型的意义。哎呀，让我改变一下。那是塞卡尔。我的意思是 Sikil, 这是一种罪过。对于那个很抱歉。所以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智慧。但我们在箴言 4.5 和 5.7 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表达我口中话语的表达方式。这是箴言中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我们在第二节中找到了谚语 Moshel 这个词。抱歉，我现在没有这个词，但这是智慧文献中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Moshel, 一句简短的话，一句教导读者的格言。我们还有 Chida 这个词，它是一个谜语。这是理解它的一种方式。但是一旦我们进入诗歌的世界， 我们必须始终非常小心地应用单词的含义，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诗篇作者在一部分、一半、冒号中使用谚语一词，以便为了平衡他需要另一个具有相似含义的词。所以他可能会选择 chida 这个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纯粹的含义。这只是说这两个词是相关的，他用一个词来平衡另一个词。这发生在圣经的平行对照中。再说一遍，这不是希伯来诗歌课程，所以我不会讲太多细节，但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发生了重复，这就是我想在这张特定幻灯片中向您展示的内容。我们看到讲述和指导的想法以各种方式重复出现。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那里说我们要教导他们并告诉他们。这句话在整篇诗篇中不断重复。我们也有孩子、孩子、孩子、孩子的概念，仅在这些经文中就出现了四次。我有从三到七的诗句。因此在这个相对较短的小部分中，我们强调教育儿童。这是我们通常阅读诗篇时需要非常非常认识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重复的想法，那么这意味着诗篇作者坚持要我们聆听这个特定的事情，这是他整个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点。所以我们有这样的重复，我们在第四节中也有这个词 Nivlet， 赞美主、力量和他的奇妙作为。这就是他在这里的翻译方式，但这又是希伯来语 Nivlet， 回到我们在诗篇136中看到的 Tale 这个词，它基本上意味着这是一个行为，一个比人实际能做的更伟大的工作。这是一个神奇的术语。我还要进一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个词的特殊格式时，它是一个 Nivlet 分词，它特指出埃及，出埃及时所创造的奇迹，无论是瘟疫还是世界的分裂。大海是否提供食物，所有这些都被视为 Nivlet， 即人类无法做到的伟大事情。然后我们有下一个部分，一个非常奇特的部分，一个非常奇特的内容，涉及以法莲的不忠。文字似乎在讲述一件我们不太了解的神秘事件。以法莲的子孙在某些阶段，圣经中没有任何内容具体谈到这一点。他们在一天的战斗中折返，他们在战斗的一天中撤退，这与拒绝服从或遵循上帝的律法有关。我们在圣经中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开始问一个问题，他从哪里来？他不太可能只是为了融入他的诗篇而编造这些东西。他试图创作一部对同时代人有吸引力或有一定程度理解的作品。因此这必须是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也知道，因此他可以参考。因此他很有可能正在处理一个我们在圣经中没有记录的古老传统。让我花一些时间来解释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写好了，显然涵盖了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巨大的历史时期，几千年。人们常常认为，或者很容易认为，在圣经中我们捕捉到了所有的历史传统，而周围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围绕圣经还有许多其他传统，其中一些与我们记录的事件非常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诗篇作者、诗人以及其他圣经作者常常会借鉴其中的一些传统。现在他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其他传统不会在圣经中具体化。因此他们能够借鉴和触及其他一些传统。如果你想到新约，我们就会在多马福音中看到这一点。它不在我们的圣经中，但它是另一部人们在犹大福音中所知道的福音书。我们身边就有这些东西。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想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很多人认为圣经中没有涉及以法莲的传统。现在为了找出或挖掘这些其他传统可能出现的地方，塔尔古姆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塔尔古姆、早期拉比著作以及第二圣殿时期的早期犹太文学，都是我们需要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它的回声的地方。在塔尔古姆诗篇中，我们发现这里提到了这一点。当他们住在埃及时，这是以色列人，当他们住在埃及时，以法莲的儿子们变得傲慢。他们计算了约定的时间并犯了错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30年就出去了。那是在摩西带领他们之前。带着战争的武器和弓箭的战士，他们转身就在战斗的那天被杀了。所以我们有回声。 现在总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塔尔古姆诗篇的作者，他是否反映了诗篇78中记录的相同传统，或者他是否创造了自己的米德拉什？他看到圣经中没有这个，所以他也创作了这个故事。现在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我确实希望我们意识到这首诗篇中呼应另一种传统的可能性，因为稍后在诗篇中我们也可能看到另一种传统的迹象。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阅读诗篇时，我们只需要认识到两种可能性。我在这里提到了其他例子。我认为还有其他传统例子似乎渗透到诗篇中，但圣经文献中没有明确记录。所以看看第一场以分裂大海开始的演奏会，他谈到他分裂了大海，他让水像一堆一样立起来，这只是呼应出埃及记 15.8 的措辞。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15章海洋之歌对出埃及记的诗歌演绎具有很大影响。诗篇作者似乎使用或采用了出埃及记中的诗歌传统，而不是散文，传统。在整篇诗篇中，你也会看到重点非常强调神迹，强调上帝实际上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工作。这些事情就好像上帝为了以色列人而加班加点的工作，以真正鼓励他们正确地回应他对他们的要求。法老呢？在这首特别的诗篇中，我们没有听到法老。他回到出埃及记。请记住，在诗篇136篇中，法老被毁灭了。他有提到过，上帝被描绘成这个战士，这个国王式的人物，但这就是奇迹。所强调的是上帝的伟大工作。所以我们没有听说过法老，我们没有听说他的军队被摧毁入海，因为这是一个奇迹，这是关于以色列神的神奇力量。我们继续讨论提供面包，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想法，天堂之门的另一个想法，这是上帝回应的一个例子，他对不服从的仁慈回应。我的意思是，在此之前，诗篇作者在第17至20节中说，他们得罪了神，在心里试探他，因此尽管他们对他的奇迹有这种罪恶的反应，上帝仍然仁慈，他想为他们提供面包。我们有这个，这显然是玛纳传统的演绎。弥数记第11章有一个，出埃及记第16章也有另一个，讲到神奇迹般的提供了面包。但我认为在这种诗意的情况下，演绎要远得多，我不会说夸张，但它更神奇，那就更夸张了。他将玛纳降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提供食物。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就好像他们在行走，而这玛纳从天而降，这就是他所描绘的方式。但当我们看出埃及记中的故事时，就会发现它要基本的多。雾气会升起，地上有这种东西，他们必须捡起来做各种事情，所以它发生的方式确实非常不同。所以我们有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了神的伟大。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想法，他在哪里？他不相信上帝，他像雨点一样落下了东西，他打开了天堂之门。我们有天堂之门被打开的想法。对此我只想说几句话。圣经文献中有一个观点，在天堂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不完全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但在苍穹之上，如果我把这个画出来，对世界的感知是这样的，这里有河流，这里有山脉，这就是世界，这里有这片土地。但有一种感觉，天空之上有某种坚硬的东西，有一种坚硬而具体的东西，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 Rokia， 在英语中他们称之为苍穹。这里是一个坚固的东西，偶尔会打开，它会短暂的打开，雨水会从里面落下，然后上帝会再次关闭它，这就是他们感知古代世界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想法是，这里，所以如果你回到这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仓库，所以有风的仓库，有雨的仓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东西的仓库，存放神要提供给人们的粮食。所以就有了天堂之门打开提供东西的想法，天堂的窗户。我们看到这个想法在列王记下 7.2 节中得到呼应，看啊，如果主在天上开窗户，这件事会发生吗？这是关于以利沙时代的饥荒。所以他们有一个想法，在天堂里可能会有窗户打开，倾倒所有这些物资。我们在马拉基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万军之耶和华说，现在就考验我，看我是否不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天堂的窗户打开了，食物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我们看到诗篇作者显然知道的那些概念被应用于以色列人的这种特殊情况。关于这种食物的其他东西是玛拉，它以一种相对特殊的方式被描述。我之前在弥数记中提到过玛拿，它是一种天然种子，这是一个残留物，这是来自地面的东西。我想说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你从地上捡起它，然后烘烤它，压碎它，烘烤它，你可以用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这就是弥数记中所理解的方式。对于诗篇作者来说，事情远不止于此。它几乎成为一种神圣的食物，它被描述为食物，神圣的食物，天使的面包。它从天上给他们送来食物，天使的面包。这里有一个概念，或者至少有一个传统的暗示，即人们吃的食物和天使吃的食物是一样的。所以有一个建议，有一个传统，他们在天堂吃食物，这是来自这种供应。然后我们发现上帝赐予人类这种天堂食物。这种将天使的食物赐给人类的想法，我们又看到了。塔尔古姆诗篇提到并暗示了这一点。人类之子吃的是从天使居所下来的食物。他给他们送去了供给品给赛伊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想法，但我们在以利亚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想法。当以利亚逃离耶喜别时，他在沙漠中奔跑，他跳到一棵罗藤树下说，让我死吧，让我死吧，主啊，让我死吧。然后他醒来，天使来给他这个和面包。他拿起这个面包，然后吃这个面包。他支撑着他一路到达西奈山。所以天使的食物降临到人类身上的想法，似乎是诗篇作者时代就存在的一个想法，一个观念，一个传统，并且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被利用。随后提供肉类，从数量上看似乎更符合传统。我们在这里都提到了风和东风，根据风来的方向进行了修改。但我们也有在这个特定时间风吹来鹌鹑的想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并没有大量相似的措辞，但对于它来自哪里的暗示非常清楚。但我们也看到了遗漏，因为我们有所有这些案例。我们有食物的供应，但没有提到西奈山的律法。米利暗和亚伦对摩西的反叛也不是。这些都没有被提及。他们不是诗篇作者计划的一部分。对于诗篇作者来说，他的主要敌人或主要冲突发生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甚至以色列支派与上帝本人之间。因此在这首诗篇中，上帝的敌人被更恰当的描述为以色列人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民或国家。诗篇作者的总结我之前提到过，他占据这个中心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突出的位置。所以他基本上是说出或总结以色列人的行为，发表诸如上帝是仁慈的之类的言论。以色列人无视他并背叛他，他们只是口头上答应了他，他们对他假装悔改，最重要的是他们忘记了他的奇迹，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回到最初对讲述和儿子的强调，我们就会发现忘记他的奇迹肯定会导致他的惩罚和审判。所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中心位置完成的，再次作为对后代的警告。从那里我们回到第二场独奏会，这里主要讨论瘟疫。现在我在这里列出了出埃及记中出现的瘟疫以及诗篇中出现的瘟疫命令。你会发现这是有区别的。许多瘟疫都是相同的，但顺序不同，诗篇的数量也不同。我们稍后会解决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简单看一下瘟疫。我们有写，这是第一位的。两种瘟疫传统都是以上帝击打水面开始的。他击打水面，水面上充满了血，水变得无法饮用。然后我们就有了鼠群瘟疫。现在我特别说的是群体，你也会注意到群体出现在青蛙之前。你有写，这里成群结队，下面也成群结队。我必须通过说成群的什么来限定这一点。现在在希伯来圣经中，正如许多人所熟悉的那样，这里提到的瘟疫实际上通常被称为苍蝇，苍蝇的瘟疫。事实上希伯来语单词是 aram， 字面意思是蜂群，它是未定义的，它不一定意味着苍蝇。我们之所以在大多数圣经英文译本中找到苍蝇，是因为他们的解释来自70世译本，其读作狗蝇。 这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它的原因。但重要的是要记住，集群的概念是不确定的。这里有趣的是，诗篇中的这些群有吞噬的能力。他们有能力进食，有能力消耗，这开始表明他实际上谈论的可能不是苍蝇。可能是，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可能不是苍蝇。当我们在塔尔古姆中看到不同的传统时，当他谈到阿洛夫瘟疫时，这就是他所说的。我必在你和你的尘土、你的百姓、你的家中激起许多杂乱的野兽。米斯利埃及的房屋将充满一大群野兽，他们也将出现在陆地上。因此，在塔尔古姆的犹太传统中，蜂群不是苍蝇，而是野生动物，一群占领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这似乎更符合吞噬的想法，因为如果你有野生狮子、狼和其他一切，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吞噬之类的动作。所以，这可能是解释它的一种方式。这个传统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对阿罗夫的传统或理解，我们在当代犹太文学中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很沮丧。但我女儿第一次上小学时，是在逾越节期间回来的。当说到瘟疫时，我所知道的是苍蝇，那是一群野生动物。这是因为他们的解释与基督教传统有很大不同。下一个瘟疫是青蛙，在出埃及记中，青蛙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消灭他们的青蛙。因此，他们会造成某种类型的损害。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青蛙呢？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也会想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一点启示的想法。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之前说过出埃及记的主题无处不在。但在启示录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动物，它们长着怪异的蝗虫，长着巨大的牙齿，可以吞噬人类，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因此我们可能会在对瘟疫及其造成的损害的描述中发现这种夸张。这就是我们那里的青蛙的潜力。然后我们遇到了蝗灾，这是诗篇第八篇中的内容。再说一次，顺序上的差异，它直接来自上帝。他派他们去。这引入了我们在出埃及记诗篇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想法。人的角色常常被贬低，而上帝的角色被提升。他是直接施行许多瘟疫和神迹的人，而我们很少见到摩西和亚伦。这首特别的诗篇有一定程度的重复。我们有蝗虫和幼蝗。我之前提到过，我们不能对此做太多，但在圣经的平行性中，我们必须有相互平衡的单词对。所以，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有冰雹瘟疫，其中有两节经文专门描述它，它影响植物和动物。你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很重要。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在第47节中看到了冰雹灾害。他用冰雹石头毁坏了他们的葡萄树，用霜冻毁了他们的桑树。这是另一种强调模式，一种奇怪的模式，我再次走到黑板上，只是为了将其图解化。基本上正常的希伯来语平行排列看起来像这样， A, B, A, 平行的 A, 然后是平行的 B, 就像这样，这两个词对应。它们将具有相同的语义平面。因此，在本例中，您将在 B 部分中使用蝗虫和幼蝗虫。但这节经文中发生的是，我们转向强调形式，其中我们有一个 A 和一个 B, 然后它交换过来，然后我们有一个对应的 B 和一个 A。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我不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它是一个强调结构。我们看到它不仅在这里使用，而且在其他许多地方也使用。但我会争辩说，而且我在我正在写的另一篇论文中争辩说，这是诗篇中整个诗篇本身中非常重要的控制结构。好的，继续，我们在插入中出现了这句话。所以他为每场瘟疫写了一首诗，然后他加倍，然后他谈到了上帝的烈怒。他不是在谈论瘟疫，而是在为最后一场瘟疫做准备。他谈到了一群毁灭天使，他为自己的愤怒扫平了道路。他没有让他们的灵魂免于死亡，而是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了瘟疫。这就是他在这里所做的。这是瘟疫。这就是这里的瘟疫。但还有一个额外的积累，一个戏剧性的强调的积累。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这是另一种诗歌形式，称为延迟识别。所发生的情况是，诗篇作者会描述和谈论某件事， 直到最后一个词或在句子、诗节或实际部分的最后才具体提及。所以他会积累起来，他会谈论它，然后他最后会提到它并明确说明它。这就是所谓的延迟识别，它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强调。我们将看到另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这就是他生气并毁灭天使的全部描述，但他强调瘟疫本身不会直到最后才出现。最后才提到男性似乎也受到了这场瘟疫的影响，虽然在出埃及记中更多的是牛瘟，而且是在野兽身上，但这似乎略有不同。我也在关注这里的瘟疫，不包括黑暗，疖子不包括在内，狮子也不包括在内。所以我们知道长子瘟疫在这两种演绎中都具有最终的地位，所以它保留了我们所知道的原作的一些东西，但无论是否是一个不同的故事。关于瘟疫的一些一般性评论，一是我们注意到出埃及记中的七灾传统与出埃及记中的十灾传统，诗篇中是七，对不起，出埃及记中是十。我想说七和十这两个数字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代表完整性的数字。如果您看一下这两个使用事例，就会发现以色列人中有一个流行的表达方式，即使用这个数字。这一表述的一个例子出现在撒母耳记上中。好吧，卡纳斯对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对汉娜说，这是撒母耳的母亲，你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不吃饭？你的心为何悲伤？我对你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我对你并不比十个儿子更好。但我们发现在路德身上，我们有类似或相同的表达，爱你的人比七个儿子对你更好。因此我们在一种情况下用十个表达完整性的想法，在另一种情况下用七个表达。因此在一个传统中是七个，而在另一个传统中是十个，这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代表和表达同一事物的数字。是否存在日益严重的问题？可能吧。对此一些学者曾提出过争论，一看就很一般，这并不是从水中的血中明显的移动，这实际上不会杀死任何人，它只会让蜂群更加不适，但随后它们就会开始吞噬人类，所以这里很难争论。当然一旦我们谈到瘟疫的概念，它的积累就会更大，我们会看到上帝谈论他的愤怒和他将派出的天使队伍来对抗他们。然后我们来看长子瘟疫，这绝对是遭受的最严重的瘟疫。因此有些人会认为问题日益严重，但当我们看诗篇105篇时，我们会发现我认为对这种可能性有更清晰的描述。我们需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摩西和亚伦没有出现在任何这些诗篇的翻译中。当我们谈论大多数瘟疫表演中的诗歌时，都是上帝直接做的，英雄事迹是神所成就的，而大多数情况下人只是得罪神、反叛、抱怨。我们看到大多数诗篇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发现神在带领，神是牧人，这对于诗篇的其余部分非常重要。他带领他们向前走，他安全地带领他们，他把他们带到了他的圣地。所以神是以色列的牧羊人，带领他们穿过沙漠，离开埃及，穿过沙漠。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发现顺序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沙漠事件，但现在他关注的是神带领以色列的这一方面。他是他们的牧羊人。这基本上是对旷野活动的总结，但细节之前已经给出了，所有的罪，所有上帝对面包和其他事物的考验。此后我们有一个叛逆和惩罚，以色列人一旦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就没有从沙漠中学到任何东西，他们背叛了上帝，所以他惩罚他们。一旦他们进入那地，他们就继续试探神。这些是对丘坛和偶像的一般提及。丘坛是山丘，在其上筑有祭坛，人们敬拜上帝和以色列的上帝，他们也会崇拜其他偶像和其他神灵。结果上帝有点抛弃了他的子民，诗篇提到了示罗的毁灭，这可能暗指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其中以色列人与约柜交战，他们被非利士人击败，非利士人偷走了约柜，他们把他拿走了。这大概是这里的一个参考，他放弃了自己的力量，被囚禁。这里的词是盎司，在其他上下文中直接指的是约柜。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里的暗示。更重要的是，你已经让他的牧师倒在剑下。这可能暗指何弗尼和菲尼哈已死。这是大祭司的两个儿子，就是以利的儿子，他们出去打仗都被杀了。所以我们这里有牧师倒在剑下。很可能这就是所引用的内容。所以你已经看到祭司何弗尼和菲尼哈死了，但你也得到了另一个关于他的寡妇不能哭泣的参考。在我们死者之后的这个特定地方，我们有菲尼哈的妻子的例子，他无法哀悼，因为他在生孩子时，生完孩子后就死了。所以他甚至无法哀悼，因为他死了，而且他早产了，因为他发现约柜被拿走了，他的丈夫死了，以利死了，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所以他死了，无法哀悼，他的寡妇也无法哭泣。所以这可能是对整个事件的参考。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些事情，神放弃了他的子民。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些非常大胆的图像。经上说，然后主就像从睡梦中醒来一样。所以问题是不只是睡觉，而是被酒克服了。所以这里的画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不仅在熟睡中，而且还处于醉酒昏迷状态，他完全因酒精而昏迷不醒。结果神似乎什么也没做。但正如我们从圣经中知道的那样，正如我们在某些地方知道的那样，上帝并不睡觉。诗篇 121.4 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是我们后来得到的图像。但当然在此之前，在君主制时代及早期的君主制时代，就有沉睡之神的概念。有一种观念认为，至少在人们看来，上帝确实睡着了。所以我们有以赛亚书所说的经文，主的膀臂啊，醒来醒来，加紧力量。他说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上帝，像过去那样醒来做点什么。我们在诗篇44篇中也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唤醒你自己。主啊，你为何睡觉？不要永远拒绝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一种感知，或者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感知，即上帝正在睡觉。他需要通过祈祷、代祷、呼喊以及其他任何方式再次被激发起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形象，沉睡的神醒来，然后他来拯救他的人民以色列。到这里我们就达到了高潮。我说过，我们已经提到了传递信息的第一个重要部分。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二个重要的部分是以法莲的拒绝。以法莲被拒绝了。北方王国和北方人民也没有被选为上帝圣城和圣会幕的居住地。所以以法莲被拒绝了。相反，犹大被选为圣殿的所在地。该部落大约是犹大的位置，圣殿实际上是在耶路撒冷建造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大卫被选为上帝的领袖。这里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在整篇诗篇中明显的遗漏了任何个人的名字。我们没有摩西，我们没有亚伦，我们真的没有。我要讲的是法老，名字没有被提及。所以我们突然在这里看到大卫这个名字，这是一件大事，因为现在诗篇作者正在揭示这个特定个体的重要性。如果你还记得之前的几张幻灯片，我们不仅会揭示它，还会看到神正在带领以色列，作为他们的牧人来引导他们。但现在上帝似乎把领导和引导以色列的权利交给了大卫。这里说他带他去牧养雅各，所以他牧养他们，引导他们。这一切都是引导和指导的语言，这些语言曾经属于神，但现在他归于大卫，他有责任成为神的人。话虽如此，在我们用几点来结束这篇诗篇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下总结。首先是诗篇78篇，它很长。我知道我没有公正地对待这件事，这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它的重点是上帝为以色列创造的奇迹。更少关注人，更多关注上帝的神奇力量。他还关注以色列的叛逆，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超越了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们反抗他，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他的巨大权力应有的程度。另一个重点也是从过去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与你可以从中学习的智慧传统有关。一些遗漏及托拉的授予没有再次提及。我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谈论叛乱，因为当他们等待摩西下山时，他们让亚伦创造了这只金牛犊，但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们在诗篇中也提到了托拉这个词，但这是托拉的授予的发生。法律给予没有明确规定。个人的叛乱，所以大贪和亚比兰的叛乱，这些也没有被提及。主要是以法莲人和以色列人与神征战，并成为他的敌人。我还要提到的其他事情是失落传统的暗示、天使的面包以及以法莲人在战斗中撤退时的撤退。我们在圣经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证据。因此，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拥有这些其他传统的事实似乎暗示了这首特定诗篇的早期性。我不想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约会，因为这有很多争议，但我认为这暗示了这首特殊诗篇的早期性质和早期感觉。然后我们就有神的高举。摩西和亚伦缺席。神直接做一切事。他劈开大海。是神提供了面包。是神提供了鹌鹑。这些都是他做的。他带来了瘟疫，却没有上帝的迹象。所以我们有神的高举。另一件事，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只有大卫被命名。在所有出埃及记的传统中，如果你想一想，诗篇如此关注的焦点是什么？谈到出埃及记，没有提到摩西，没有提到亚伦，但记得大卫。这应该再次真正强调了这首诗篇的中心点。这就是诗篇78篇，这是圣经中最长的一首献给出埃及记传统的诗篇。这是大卫伊曼纽尔博士在教导出埃及记诗篇。这是第二节诗篇78篇，上帝选择了大卫。